我们今天要读尼希米记从第五章开始啊。尼希米啊到了第五章中间好像有点插出去啊。因为前面是在讲什么呢？前面是在讲他重建城墙的事情，对不对啊？第一章讲到他在波斯那边听到犹大的这个城门，那个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所以他就哭泣祷告在神的面前啊，为耶路撒冷代求。就第二章呢，他就得到一个好机会啊，他的王啊看到他满脸愁容，他问他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事情告诉那个王。那王说你要什么？他说啊，那王若喜欢就差我到犹大去。所以那个王呢，波斯王就差他啊到犹大去，然后让他担任犹大省的省长。好，那他呢一到那边就先暗暗的视察耶路撒冷啊，然后接下来就把他那个犹大的百姓召聚在一起，说我们要起来重新建造城墙，免得再被仇敌羞辱啊。那第三章啊，他就讲到说他们修建城墙的责任啊，这个工作是怎么分配的，谁修到哪一段，谁修到哪一段啊。好，那我们也那时候也看到，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呢，总共他们修造的这边有提到十个城门啊，然后有什么样的人啊修到哪一段，这个是啊，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属灵的这个学习啊。那第四章呢，第四章就讲到仇敌的一些诡计啊，他们怎么样想来破坏来攻击。那尼希米呢，那时候他们就一面做工，一面手里拿着这个兵器啊，所以就这样子，他们带着一个警醒的态度在那边昼夜做工啊。所以这个是到第四章啊，到这里。那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还没有城墙还没有造好，还没有造好。这时候就插进来第五章的事情。第五章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们这个老百姓啊，有一些人就呼喊了、他们因为太穷了啊，太穷了，结果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家产呢，拿去典当或拿去做人家的仆婢啊，那他们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就出来做一些事情啊。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传给大家的这个 message 好了啊，大家搜一下啊，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尼希米记，它有一些特点啊，它这卷书还有它这个人啊，左边这一个图对不对啊？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战士啊，右手拿着剑，左手拿着这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弄那个灰泥，好像我们今天弄这个水泥的那个铲子啊，所以他是一手拿着工具啊，要修建的工具，一手是拿着兵器啊。这个是讲到那个尼希米记这的一个特点啊。我们讲到说尼希米他这个人啊，他这个人是一个 multitasking 啊。什么叫 multitasking 啊？这个电脑的话，有时候它同时会同时多工，是不是多工运作啊？或者说一个人他可以这个什么一心多用啊，他可以同时做好几样的事情。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他很多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跟现象。第一个是什么啊？我们看到在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尼希米让他的那些底下的那些人还有百姓什么，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所以他们不是就是埋头在那边做工而已，他们同时还拿着兵器，就是讲到说他们一方面是工人，但是一方面他们也是精兵，他们也是警醒的啊，看守的这个城池，不让仇敌啊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是要一面做工，同时还要注意四周围有什么动静，这就很像是在四世纪里面的谁啊，四世纪里面也有一批人齁，有这样的特色。啊，大家就记得。
基甸人
的三百个勇士，他们在什么地方显现出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喝水的时候。
对，喝水的时候，他们喝水的时候姿势是怎么样？别人都是趴下去喝水齁。但是这三百个勇士呢，他们喝水是
半跪着，
然后用手把水齁捧起来。然后用舌头舔着喝，哎，那你说，哎，喝水何必这样子呢？你就这样子直接喝就好了，为什么用舌头舔？这样喝起来不是很慢吗？ 他之所以用舌头舔是怎么样，因为他这样他脸就不是埋在水里面，而是这时候眼睛还可以观看四周围，以防在他们喝水的时候有敌人来犯。其他所有人看到水就赶快趴下去喝了，管他旁边天塌下来了有别人顶着。但是这300个人呢，他们一面喝水，但是一面呢他们同时不放松这个警戒。所以后来神就说，我要用这300个人来击打那些仇敌。所以基甸就把其他人都给他遣散了，只用这300个人。后来打胜了对方多少个人啊，我记得好像12万多个人。所以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尼希米底下的人。他也要求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就是同时做两件事情。第二个，尼希米这个人，你看到他，他一面向人说话的时候，他一面心里面在向神祷告。在什么地方？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就看一下第二章第四节，这同时我们的 review 前面的话。第二章第四节
，
对，就会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Amen， 对，好。所以那时候王在问他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默祷，默祷，然后接下来就对王说，我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等等等等。所以他那时候他一面在跟王说话，他里面就一面跟着神在祷告。OK， 那这个你看尼希米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第四章第四节，
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Okay.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一到三节，他尼希米在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就第四节跟第五节呢，就插进来他的祷告。然后第六节呢就继续讲，这种现象在尼希米记里面出现非常多次。下一个在五章十九节也有这样的现象。五章十九节，他前面就讲了他那些犹大人他们那个收利息，
有钱的富人向贫穷的同胞收取重利，
对，那个就造成了民怨。尼希米就摆平了这个事情。那他在第十九节他就讲到什么呢？
第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对，你看他也是前面十八节在叙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十九节呢插进来他跟神的祷告。第六章呢，第六章有两处，一个是第九节。
第六章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这个地方他又插进来，就向神呼求。然后呢，接下来，十四节，
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前面也是叙说那些人所行的恶，这时候呢就转过头来，向神祷告。那接下来跳到第十三章，十三章有四个地方，有四个地方尼希米也是讲到一个段落，他就插进来一句祷告，十三章的什么地方呢？第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OK， 好，那下一个是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对，OK， 然后接下来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
最后三十一节，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欠财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哦 ，OK， 你看，所以尼希米啊，尼希米，你看别的别卷圣经很少是这样子的，那要么就是一篇祷告，好，完了之后就讲别的事情。他是一面诉说事情，然后呢中间就一再的插进来祷告，好、哦，所以他是一面做事一面祷告，一面做事一面祷告的一个人，好、哦，他真的是一个 multitasking 的人，好、哦。那接下来第三个啊，尼希米记的一个特色就是，尼希米是一个一面祷告倚靠神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也很重视那个安排跟筹划，好、嗯，他这两方面做得非常的 balance 哈。好，你看先
第二章，
我们先看第二章，对啊，第二章五到九节，对不对啊？第二章五到九节，
念吗？
啊，不用念啊，这个是。王啊，问他说你要什么？所以他里面就先跟神祷告，之后，然后他就跟王说啊，他说如果王啊喜欢的话，求你差遣我往犹大去。那接下来他要去多少时间？然后呢，也求王赐给他诏书啊，然后能够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同时呢又是诏书给这个管园林的亚撒，让他给他木料做。做工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那些材料啊、哦，所以他这些东西他事先都已经先想好了，所以当神给他开路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提出来啊、哦，所以神就给他让他这一切都很顺利。接下来呢，十二节到十八节啊，十二节到十八节也是这样，他那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他也是先到那边先观察那个地形啊、哦，先好好的筹划一番，到底这个重建啊、哦、要怎么样做，然后想清楚了。然后第二天再召聚那些百姓，好，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同时告诉他们说神怎么样的帮助他，让他们呢充满信心，开始起来建造。好，那第三个，第四章第九节啊，第四章第九节啊，这个可以读一下。
第四章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所以他碰到一个威胁，敌人的威胁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第一个反应就祷告，他不是第一个反应是手忙脚乱，然后那个到处求人，不是。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但是祷告完了之后，也不是停在那个地方，他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他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一方面先求神。跟神有沟通之后，从神那边得着灵感跟启示，接下来他该做的他就去做。接下来第五章第七节啊，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地方啊。
我心里筹划，就是反复思想，就斥责会众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OK， 这个地方是反映出尼希米他这个人齁，他做事情他都先经过很好的
深思熟虑
跟筹划之后才开始行动啊、哦。所以你可以反映出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尼希米一方面是一个祷告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很有策划组织跟行政能力的一个人啊、哦。好，所以这个是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在这两方面的一种平衡啊。哦，好，那第四个特点啊，他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他这个尼希米呢，他一方面在那边重建城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在解决哈内部的民怨啊。今天就是第五章我们所要看到的啊，好，所以他同时要顾到好几方面的事情啊。好，所以从前面这个地方看到，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啊？multitasking， 那今天是不是教导我们说要一心多用啊？有的人真的是没办法一心多用，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要专心啊、哦。你要我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没有办法，我总是一件事情做完，我才能够再想下一件事情，这也是对的。所以百姓啊，尼希米让这百姓他们也要怎么样专心做工啊、哦，专心做工。其实他也没有说给他们太多的这种难题，但是他
每人只要做一段就好。
对对对。但是尼希米呢，他这样的一个特质啊，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lesson 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 平常我们在做我们手中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里面跟神同时在那边相交，这个就是尼西米的一个特质，对不对？他一面向人说话，一面向神祷告。他一手，他所讲到说，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就一面他在手中在那边做他该做的工作，但是他里面是警醒的，啊，是警醒的，不是里面是昏睡沉睡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整个人就投入进去，对不对？啊，但是呢，神要我们是，我们一面在认真做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灵里面呢，跟神还是常常在那边保持联系的。这个是尼西米他的这个人的生命跟生活哈，我想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啊。
我的女儿在办公室解决那些电脑程式的问题啊，那常常就是碰到一些那个 bug， 就非常的烦恼，在那边搞了半天都还没有出来啊，那就越做越烦。但是呢，我们就会提醒他，你现在就要开始祷告啊，哎，他就开始祷告，很正式的祷告讲出来，哎，结果没有多久，那个 bug 的问题就解答了。
嗯，
啊，那我们后来再鼓励他进一步，就是你还没有在工作之前，你就先开始祷告啊，就是说开始要上班了，开始要打开电脑。要开始解决这些程式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先祷告，主啊，我把我等一下所有的工作的内容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保守我啊。那真的有祷告跟没祷告，那个结果的发展啊，就完全不一样。
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一面在走路，一面心里面就可以来亲近主，对不对？主耶稣啊，我需要你，主耶稣啊，我赞美你，主啊，我爱你啊，主啊，求你充满我。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就是要这样子，一方面我们在过我们好像外面的生活，一方面我们在过里面的生活啊，好，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啊。那你说我平常跟神好像摸不到他这个这么清楚跟我们同在啊，那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聚会当中，在个人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
加强
对。你在聚会在还有在个人灵修的时候呢，你多少摸到一些神的同在之后呢，你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其他做家事在行走，那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跟神就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啦，你就是一面走路，一面心里面跟神祷告，一面思想主，这个就是很容易让我们跟神就连在一起了。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就第五章。第五章这里呢，他们城墙还在一面正在建造当中，但是他们内部又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个时候呢，那些老百姓啊，很多都是自愿在这边日夜赶工，在那边
volunteer 没有薪水，
对，没有薪水，在那边盖城墙哈。那结果呢，他们本来就是生活本来就是比较穷困的，那这段时间呢又没有收入，所以就更惨了。所以呢，第一节啊，第五章第一节，百姓跟他们的妻呢，大大的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啊，为什么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呢？啊，因为他们穷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跟其他的犹大人借钱啊，借钱要度日。那为了要借钱呢，他们需要抵押，有的人就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哈拿去抵押的，有的呢，甚至于把自己的儿女呢，给人家去做仆婢了啊。那就是为了要得一些粮食度命啊，或者是为了要凑一些钱来给那时候当时的那个王啊去缴税，因为那时候波斯王，因为那时候的
税非常重的税，
对，非常重的税，所以呢，他们这些穷的人呢，又要借钱，又把自己原有的这些田园什么都抵押了，那他们日子就更苦了啊，所以就是恶性循环，就他们就发出这个呼喊了。结果呢，第六节啊，尼西米听到他们在呼嚎呢，说这些话呢，他就很发怒，发怒对谁发怒？当然对那有钱人发怒了，他就第七节心里就筹划了，碰到这种事情，他就心里好好思想，要怎么样做？他先斥责那些贵胄跟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啊，这个是违反摩西律法的。”摩西律法，我们看一下那个人《生命记》啊，《生命记》23:19-20啊。生命记在哪里啊？在摩西五经第五卷啊。
23章。
19跟20节啊。生命记23:19-20啊。好了，也是白瑞了，好了，白瑞你翻到的帮忙读好了。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食粮，无论什么可以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哦，对，所以这里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借钱给你的兄弟，给你的那个同胞啊，不可以收利息的。那但是你借给那个外邦人那是 OK 啦，但是呢借给自己的那个百姓好是不行的。我看到有一个那个于洪杰牧师，他在讲到尼希米记第五章啊，他就把这件事情跟他们教会里面那个建堂啊，把它关联在一起。因为他这边说他就说了，他说为什么中间插进来第五章呢？第四章应该直接跳到第六章，因为讲到这个建城墙啊，中间好像是第五章是插进来的，但是呢从他那时候他自己在教会里面建堂的这个经验里面，他感觉到这个第五章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说神的建造呢不是只是外面的那个建筑物，其实神更关心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
对，
所以呢第四章 第六章这好像讲到建城墙，这好像还是这个外面的事工啊，但是呢神更在乎的是这些犹大人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呢借着这个建城墙呢，他就让他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这个光景，真实的光景呢被暴露出来。就是里面有这些这个有钱人在那边好欺压这些穷苦的人。
是。
他们照理说他们都是同胞，应该是同心合意的，对不对？应该要彼此相爱的。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他们那时候同心合意的就是大家一起的专心的要来建堂。但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后来怎么样能够一一的克服呢？那时候神就带领他们悔改啊，他们自己里面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破口，有的是个人的破口，有的是教会的破口。那就借着这个建堂这个所碰到的这些挫折呢，神让他们一个一个去对付啊，一个一个对付。然后当他们这些破口呢，这些生命里面的问题一对付好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外面的这个建堂的问题呢也就迎刃而解啊。所以他从那个建堂的这个经历当中，他得到了很深的一个教训。他发现在这个我们外面的事工的同时呢，神是更是在对付我们的里面啊，
里面的建造，
里面的建造。所以第五章他是说神把这一章插进来呢，就是在强调说里面的那个建造呢更是要紧啊。好，那在这里那个这个尼希米把这些人齁叫过来齁，然后呢来攻击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他不是只是用道理来服人齁，把摩西五经拿出来这个指给他们看。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们自己的榜样齁。
对。
他说他自己齁，他是第十节啦，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齁。他们也都不没有收利息的，而且不止这样子。他还拿钱去尽力把他们的那被卖去的那些弟兄都赎回来。所以他们自己的
做法，
他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他们的生活啊，都是这样的光明磊落齁，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那些有钱人呢无话可说啊，无话可说啊。所以后来他们就 OK， 都同意啊，都同意，都愿意顺服齁，把他们所收的那些1%的利息都退回去了啊。同时呢人家抵押在他的那些田园啊，那个葡萄园啊，农田地啊，也通通都还给他们啊，还给他们。甚至有的可能都已经这个田地都卖给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也甚至于都还给他们。啊，因为就像在那个禧年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需要就是把无条件的把人家说已经抵押给他的啊，卖给他们都要退回去一样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供体时间啊，他已经没有东西吃了，结果他把他谋生的田地还有果园都押给你了，那他怎么样有 income， 他怎么样有能力再来还这笔钱呢？ 啊，所以你一定要把他那个生财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些农田这些果园要先还给他，他才可以去生产，他去生产了以后他有了 获利啊，他才有能力去还这个钱。你如果抵押了，那些田园都荒芜了，那这都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了。
当然不一定说是让他荒芜了，他可能说这个田园已经抵押给那些富户之后呢，他们成为地主了，那这些人就成为佃农、哦、那这时候他们还是在那边耕种，但问题是他们只能拿到里面的少部分，
一点点，
对
对，
其他部分呢都是归给这个地主、哦、
又更有钱了，
所以这个就是贫富的差距就会
越来越
大、哦、越来越大。但是呢，尼西米他的榜样、哦、让他们没有话说、哦、然后十四节啊，他就讲到说他那时候在那边做省长12年、哦，他跟他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嗯、
哦，他说在他以前的省长啊，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与酒，并银子40色克勒。哦，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是他因为敬畏神，并不这样行。所以之前的那个省长啊，除了那个可以领那个俸禄之外呢，他也有那个权利哈、哦，他可以任意的向百姓征收税金来补他的不足。那不仅他可以收税，连他底下那些仆人啊，也有权利向这些百姓哈、哦、啊这个横征暴敛啊，所以那百姓所受的这个担，这个什么担子啊，担子就很重啊。
那请问这些以前的省长，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还是波斯王派来的？
最早的是那个所罗巴伯哈、哦，
嗯
啊，所罗巴伯是犹太人。那现在是尼西米、哦、
对，那中间的
不晓得，我不晓得是不是、哦、
可能是还是犹太人、
哦、他们
理由
自由，但是
他们的品格实在太差、
哦、他这里讲到说、哦、他那时候加重他们的担子，他这边讲说银子40色克勒、哦、他这边讲过每日、哦、每日银子40色克勒，那所以是不是每一天这所有的犹太人加在一起要给他银子40色克勒呢？那也有人说，还是说每一个犹太人呢，一年要给这个省长银子40色克勒。那40色克勒有多少呢？从这个出埃及记21章32节哈，21章32节那边有提到哈，一个奴隶的价值是多少？30个色克勒，哦，30色克勒。所以那个地方讲到说，如果呢，一个人的牛啊，把另外一个人的仆人啊或使女啊，哈，把他那个撞死了、哦、那你就要赔那个人、哦、30色克勒、哦、就是一个奴隶的价钱。那个时候约瑟被卖的时候呢是被便宜卖、哦、卖20色克勒、哦、所以你看他哥呢就是想说啊，就便宜卖给你们、哦、多少赚一点、哦、赚20色克勒。那这边呢他是40色克勒，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多奴隶的价钱，所以蛮多的、哦、蛮多的。那但是呢这个尼西米呢，他敬畏神，他不这样行，而且16节很宝贵，他说：“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尼西米他造城墙也就算了，他说他没有自买田地，啊，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说哈，尼西米他的心完全不在这边聚敛财富的上面。就是甚至连做一些投资他都没有，因为他整个心意啊完全是放在修造城墙上面，而且呢他收到的那些俸禄啊他都还分出来齁、哦、来跟其他的这个犹大人一起分享齁、哦、17节 ,18 节齁、哦、他还每天有跟他一起吃饭的150个人齁、哦、所以他没有要省长的俸禄，把这些东西呢还给大家一起吃齁、哦、所以你看到尼西米他最后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行的这一切，是施恩于我。尼西米他就是把这一切、哦、都存在天上、啊、人家在那边聚敛财富，这些有钱的人在那边、哦、聚敛财富
作恶、
哎、作恶、哦、甚至于之前的那些省长呢，可能他们被派到这边来、哦、在那边治理这里，他们还在那边自买田地。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在那个在列王记下那时候以利沙啊曾对他的仆人那个基阿西啊说了一句话， 基亚新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从乃曼哈、啊、乃曼那边啊要的那些他的那些
衣服
啦、金子啦哈、啊，然后要把它藏起来哈、啊，然后这个因为他觉得说哦、啊，我的主人啊，把这个亚兰的这个将军啊医好了，结果呢居然
乃曼
居然不跟他要一毛钱，哎呀太亏了。我呢就过去还是跟他要一点啊，那他就要了一些然后藏起来。但是呢这个伊丽莎对他怎么说啊，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齁、啊、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他怎么说，伊丽莎对他说啊，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啊，然后他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驼背的时候呢，这个五章齁、啊、二十六节列王记下齁、啊，这哪是这个买葡萄园的时候呢，橄榄园的时候呢，受银子衣裳牛羊驼背的时候呢，那个谁啊，那个基哈西啊，基哈西说那这个不是那个时候，那什么时候才是啊，好、哦、什么时候才是，这个好像随时都可以，都是我们这个赚钱啊，然后这个投资啊，然后这个
自产
然后这个聚敛的时候啊，我们这活在这地上不就是要这样子的吗、哦、但他居然不是那个时候，那他就看好，那难道、哦、那是不是说今年不是时候明年才是，不是，我看就以利沙来说他一生都不是，他一辈子都不是、
嗯、
这个尼西米也都是这样子，他的一心一意他只有一个目标，他就是要修造城墙，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哦、那他呢就是来完成这个使命，在这地上自产完全不放在他的心上，甚至于他有钱他就把那个被买的那个犹大弟兄把他赎回来，那些有穷的呢他就让他们一起吃饭啊，聚敛财富完全不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这种观念跟那些官长贵胄实在是十万八千里，对不对？
对，
那些官长贵胄这个时候正最神心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把那个城墙修造起来。
嗯，
但这时候他们心里面唯一的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从这个利息里面多赚一些钱。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焦点是什么？
对，
是我们在那边汲汲营营呢，为了这今生这个短暂的呢，还是说我们看到神他所要的是什么？
阿们。
哦 ，OK， 所以这个你看到这里两种生命，好、哦。两种生命在这边差异何等的大、哦、
嗯，
当然你说尼西米是一个领袖，他高瞻远瞩啊，他当然是高瞻远瞩，但是从他的高瞻远瞩里面、哦、我们特别就是看到说我们也需要有他这样的看见，
对，
不然我们在地上生活就没有意向啊，
嗯，
我只想说我今年、哦、我现在的这个年薪多少钱，我现在只把握好能够在老板给我调薪啊、哦、哇调薪了我就高兴了啊、哦、那如果没有调薪呢，我的日子就很灰暗啊、哦，只想这样子啊、哦，我只想到我的银行存款有没有增加啊、哦？这些股票有没有涨啊、哦？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那种贵胄的生命了啊、哦，
嗯，
那些官长的生命啊、哦，甚至于他们还更糟糕，他们还所他们连这个就是兄弟之间的那种爱啊、哦，
嗯，
肢体之间的这种
荡然无存、啊，
都荡然无存了。那你就算是好了，就算你赚了钱了、啊，那你这个城墙修好了，你里面没有这个的话，你等下是空的，对不
对？
对不对？所以最要紧的，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改变，要注意到旁边人的这个需要啊、哦。然后呢，我们的
也许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你尼西米在波斯的大君王的旁边做酒政，这、就是波斯王眼前的大红人，波斯王这么信任你。你当然地位高啊，你当然钱多啊，你的钱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啊、哦！但是我们看到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我们就发现他得到那么多的钱，得到那么多的地位，是主给他的，而他也全部都回报给主，回报给神，他没有省一分钱，他看到。他的红包有贫穷的有需要的，他通通就这样子拿出来，他没有一点舍不得的样子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高升我们那是为了要我们能够荣耀他啊、在那个高升的地位上， 可以做一些一般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神给我们财富，你知道是干嘛吗？神给我们财富，我们不能够说那个财富是我的，是我辛辛苦苦赚的，不是。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领受的，就是神祝福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赚得到这些财富。啊，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刚好在那个时机的里面，我们赚到了财富。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财富是我的，就是我的啊，因为我比人家聪明，我比人家努力，我比人家勤劳，所以这个钱是我赚的，就是我的。那你看看好了，神就会抖啊啊，就像前面说的那个抖，就把这些钱就给你抖掉了。他的方法可以太多了，一个金融海啸，一个股票下跌啊，一个战争爆发，一个灾难来到，就一眨眼之间，就像那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钱财长了翅膀飞掉了，这些钱它长了翅膀它飞掉了。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即使是我赚的，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那个机会，我们也没有，也赚不到。好，所以你看尼西米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榜样，他的地位，他的高位是为着什么？为着取得王的信任，让他12年呢，在外面，在他的那个列祖的坟墓的这个地方，12年去恢复这个城墙，然后更重要的是恢复那个内在的建造，内在的分别啊，所以他的地位是给神用的，他所得到的金银钱财也是给神的百姓用的。
我们那个圣经简报站里面有一篇文章啊，就是那个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写的。那这个作者是一个牧师啊，那牧师他当初写的出版的这本标杆人生之后了，这本书就大卖啊，成为畅销书。就他一夜之间呢，他就这个财富就马上这个暴增啊，暴增之后他就祷告，就问神啊，然后神啊，你现在给我这么大多的财富，我应该要怎么样使用它啊？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嘛啊。就后来神就给他两段圣经啊，让他知道就是说他应该要怎么样来做从使用这些财富。就后来他就这样子，他第一个他说他自从那个好像这样一下子好像是成为富有之后呢，他说他没有做任何重大的一个
改变
啊，改变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原来的房子，他还是开原来的车子哈、哦，他没有做重大的这种开销哈、哦，就他的生活还是保持一样哈、哦。那另外呢，第二，他把这些钱呢，他把过去教会给他的那个薪水，他都退回去给教会，现在也从那时候开始，他不跟教会支薪，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他可以很自由的来服侍神哈。哦，他可以很自由的这个来跟随神，所以他觉得这样啊很自由。那下一个呢，他把这个钱呢就成立一个基金，用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用来这个培训那些服侍神的人，还有用来呢这个职堂，就是来传福音，用来这个建造教会。所以他把这些钱都用在这些用途上面了。这个是因为他知道就是说这个钱呢是神托给他的，所以神启示他要怎么样使用他，使用这些钱财。这个我就想到就跟尼西米也是很像，对不对？他今天做了个省长，照理说也是一个肥缺啊，但是他没有用这个肥缺来为自己来积攒财富，但是呢他把这些钱财，他可以用的这些资源呢都用在神的国度里面，那这些呢就是都是积攒在天上，所以神都会纪念。所以他最后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相信神绝对会纪念他的。OK， 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好吗？